各位菩萨，阿弥陀佛，欢迎继续收看正觉教团电视弘法节目。今天所要讲的主题是四识与八倍识。识有四种，并不是单说色身有识而已，其实每一识也都有实相，但是第八识非有识，也非无识。前六识如果有识，一根就一定有识。前七识呢，若有所识呢，就会成为第八识的实相。然而第八识自身其实是无识，实相都是前七识所有，只因为第八识收藏前七识所识的种子，而方便说为有识，其实还是无识的。如果前七识的实相灭尽，第八识就没有种子收藏的识，所以在四因六识的实相存在的时候，就一定会有一根的实相而存在，而第八识的实相也是同时存在的。但如何是第六识的识？禅定之识，在《中阿含经》卷四十二《分别观法经》当中这样子说：尊者大迦丹言告诸比丘，诸贤等共听我所说。诸贤，云何比丘心出外洒散？诸贤，比丘眼见色，是识色相，是着色乐相，是福色乐相，彼色相未结福，心出外洒散。如是耳鼻舌身意之法，是识法相，是着法乐相，是福法乐相，彼法相未结福，心出外洒散。诸贤，如是比丘心出外洒散。诸贤，云何比丘心不出外洒散？诸贤，比丘眼见色，是不识色相，是不着色乐相，是不服色乐相，彼色相未不结福，心不出外洒散。如是耳鼻舌身意之法，是不识法相，是不着法乐相，是不服法乐相，彼法相未不结福，心不出外洒散。诸贤，如是比丘心不出外洒散。诸贤，云何比丘心不住内？诸贤，比丘离欲离恶不善之法，有觉有观，离生喜乐，得初禅成就有，彼是着离位，依鼻住鼻缘鼻伏鼻是不住内。复次诸贤，比丘觉观已习，内静一心，无觉无观，定生喜乐，得第二禅成就有，彼是着定位，依鼻住鼻缘鼻伏鼻是不住内。上面这一段经文的意思是说，如果证得禅定而不能明了禅定境界的虚妄性，所以对禅定境界有所执着的话，这样子也是堕入意识的事实境界当中，仍然是心住于外的凡夫。证得初禅乃至于证得第四禅境界的人呢，都仍然是心不住内的凡夫，更何况是离念灵知境界只是欲界定中的一念不生这样的境界而已，尚且还不到未到地定，不到初禅的一念不生境界，何况这样子怎么可以说是入涅槃的真实心？已经堕入意识境界当中，自己却不知道， 其实平时导师不断的说明分析，但是还是有人呢继续认定他自己在欲界定范围中的离念灵之心就是涅槃心，还是认定将来死后可以用欲界中的离念灵之意识心进入无余涅槃当中，这都是助于外法的凡夫之见。各位学人，如果您也是错把这样的离念灵之心当成涅槃心的话，在看过上面我所念的这一段经文以后，也详细的思维过了，就应当从离念灵之当中觉醒而去远离。至于一根以什么为实呢？一根是一切世俗人所不知道的心，心理学家往往说是为就是潜意识啊，虽然与一根的本质不是很符合，也都是推测的说法，但也只能以潜意识来为世俗人指称一根就是潜意识了。也只有如此指称呢，世俗人才能较为理解一根。而一根其实是普遍执着一切法的，是执着六识六尘五色根的，特别是执着六识，许多的时候都是将六识当成是自己的功能，执着六识，把六识当成自我，导致不能解脱生死。还有眼识能见，正当初见的时候就已经是眼识有实相了，不是等到升起语言文字的时候来升起语言文字来分别的时候才说是眼识的实相，耳识能听，正在听的时候就已经是耳识有实相了，不是等到升起语言文字升起语言文字分别的时候才说是耳识有了实相。至于身识有觉性呢，正在觉知冷热痛痒的时候，就如同有人与你徒弟合修双身法，达到到达淫乐的时候，一念不生，领受乐处的当下呢，已经是身识有实相了，不是等到觉知心中升起语言文字分别乐处的时候，才说是身识的实相。意识觉知心处于乐空双运，一心摄乐而保持离念的时候，已经是意识觉知心的实相成就了。或者如同在静坐的时候，离念灵知境界当中，正当这个离念灵知心呢，才刚接触到离念境界中的六尘当下呢，就已经领受分别完成了。所以呢，正当离念灵之心触之六尘，或触之离五尘的定境法尘的时候，已经是意识具有实相了，不是等待意识心中升起语言文字分别的时候才说是事实。所以能见之性是眼识的功能，能闻之性是耳识的功能，能嗅之性是鼻识的功能，能尝之性是舌识的功能，能觉之性是身识的功能，能知之性是意识的功能。正当见性、闻性乃至觉知性正在运作的时候，其实都已经是四因的实相范围当中了。有实相就有三界识，这样子就不是出三界的心，唯有自身无实的第八识心才能常住于三界外，成为涅槃心。所以只要觉知心升起的时候，就已经是了知六尘的。正在了知六尘的时候，心中如果不知道它的虚妄性，执着 执着这个六尘为始，心住于外，不住于内，这就是六识的始。有时呢，就是三界法，不是可以出三界以外继续存在的实相法。因为始是三界有的法，是维持三界有情生命的必要条件，是三界中的生死有为法。一根不但执取色身为自我我所，也是一直将六识的功能据为己有。所以一根对六识的能见能闻乃至能觉能知之性呢，都是极为执着的。不但是执着六尘而已，一根执取六识的功能作为自己的功能，但是一根却不会思维，也不会反观自己，所以一向都是把自己以外的七个识据为己有，将自己的自性还有其余七个识的功能当作是自己所有的功能。所以一根很不愿意失去其余七个识的自性，就不愿意灭除自己，而使第八识单独住于无余涅槃当中，这就是凡夫性。一般人所以为的解脱，都是认为能做主的一根与能分别思维反观的意识心可以常住不坏而离开生死。想要以这两个心进入无余涅槃的境界当中而离开生死，当他们终于知道进入无余涅槃中的时候，其实是毁灭做主的自己，灭掉能知的自己。当他们知道无余涅槃中是全然无我，无自己存在的，十八界中的任何一界，五蕴中的任何一蕴呢，都要灭除掉，自我不复存在了。这时候，一向落在我见与我执的凡夫们，心中就害怕起来，就不愿意断除我见，不愿意实证无余涅槃了。所以一般人听闻真正善知识的开示而做观行以后，心中确认自己是虚妄的，却仍然是凡夫而证不了出果的智慧解脱境界，都是因为不愿意断灭意识一根自我所知。所以凡夫是决定不信涅槃中没有觉知心做主心的，不肯承认自己已经现观确定而成的离念灵知心虚妄的真相。这是已有智慧而极为执着自我的人，不肯接受断除自我的智慧，继续心口如一的反对离念灵知虚妄不实这样的正理。他们都不肯让处处做主的一根及时时了知的意识觉知心断灭，这就是凡夫的落处。不幸的是，现代所谓的证悟的南北传佛法中的大法师们，都落在意识当中，都同样的错认离念灵知意识心为常住心，或者如同某一位法师认为直觉就是真实心，落在六识心的心所有法上。这些人呢，都不肯断除这种邪见，所以就断不了我见，只能另外发明创造新的佛法来解释自己落入断见之后再建立的常见思想不是常见，所以就有了意识细心常住说，也有了灭相真如不会再断灭的这种邪思出现。这些人呢，都是落在意识心境界上面，不能现观意识觉知心的虚妄，不肯认定意识觉知心的虚妄，当然会执取意识心为常住心。 当然就无法证得第八世如来藏真实心。这就是不能断除我见的人参禅求悟般若智慧的时候一定会堕入的陷阱。只有断除了我见，彻底否定了离念灵知意识心及世因或一根心所法的人呢，才有可能不承认意识为真，才有可能外于意识与一根去另行寻觅第八世如来藏。所以不论是单修南传声闻菩提解脱道的人，或是兼修北传大圣佛菩提的人呢，断我见这件事情呢，也就是声闻菩提的见道这件事情呢，永远都是首要之物。但是想要断我见呢，一般而言呢，都是要依止真正的善知识。不论是依止善知识而修学，或是去细读真正善知识 的著作呢，都是属于依止善知识。但是最重要的是说需要先判断你所依止的对象是不是真正的善知识。为什么依止善知识会这么重要呢？这是因为有两个原因而会使大师与 学人呢产生大妄语的现象。第一个呢，是一般学佛之后都愿意断除我见而证出果，但是却都完全一样的错以为觉知心中不生语言文字的时候，就是常住真心了，不再是意识心了。然后又误以为觉知心不执着自己，使自己保持在觉知心常住而不执着自己的能知能觉的境界当中呢，就是已经断除了我执，成为四果阿罗汉了。由于这样的错误的认知，错误的修正，所以当他们能够安住于一念不生境界当中，而且不对自己升起执着的时候，却想要继续保持自己的恒常存在，落入我执当中，自认为已经证得第四果而出世弘法，成为已盲隐盲的一代大师。第二种人呢，则是被这一类的大师所误导，跟在未证言证的大师后面继续修定，而不是断除我见与我执，师徒都将在死后一样的进入大妄语的果报中。从二圣解脱道来说，真正的善知识一定是可以教导事实的道理，借着事实的解脱啊，让学人可以从另一方面来认识三界有。这可以让执着较重的人在完成意识觉知心虚妄的观行呢，却仍然不愿意断除我见的时候，可以帮助学人断除我见，取证出国解脱。事实境界都是虚妄法，都是原生法，有智慧的人都可以在事实的认知还有观行上面呢，细加观察以后就断除了我见，三无结也就跟着断除了。只是凡夫为得修行者不愿意舍弃以前受制大法师邪教导的邪见，细心加以深入观察，真正修学解脱道而不迷信大法师的名声，没有大法师情结的佛弟子们，都可以从实际的观行当中呢，自行取证出国解脱，自行断除三伏结，自己 以经典印证。但是佛法一向背俗，世之所贵，道之所贱，道之所真呢，世之所轻。世人呢，最看重的是觉知心的意识自己，还有做主的一根自己。学佛数十年来呢，被教导的也是看重意识，还有一根自己，总是同大师一样的认为呢，觉知心呢、做主心呢，不再贪着无欲，而离开语言文字的时候，就变成真常心了。如今一旦要信受平时导师所说的意识觉知心，做主的一根都是虚妄心，全部都要灭掉，才能取证无余涅槃，真的是情何以堪。所以纵使大师与学人们读过平时导师阿含正义这一本书，也经由观行而确实证明意识跟一根其实都是虚妄的。但是呢，他们仍然不太容易接受平时导师的说法，很可能仍然会继续在一生中坚持意识心是常住心，更何况背后还有徒众，会不会流失名闻利养，是否会受损的考虑。至于已经舍弃名师情结，对自我的贪爱已经微薄的人呢，只是因为被假善知识误导，以致无法真正去断我见我执。现在呢，只要接受了正确的教导，在如实观行事实的意涵以后，我见与我执就可以断除，就知道自己可以永远离开生死，不再害怕堕入无尽生死的可怕境界中，就敢在舍舍的时候呢，灭除五阴自我，不再对外法的五阴灭失产生恐怖心了。这就是南传佛法的阿含道的正境。各位菩萨，今天时间已经到了，四十与八倍舍就先讲到这里，谢谢各位的收看，阿弥陀佛。